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三课。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到二章五节。过去有一位牧师说，教会有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他的问题。教会有问题不是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才是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才是问题。的确，这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问题。但是面对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党结派的问题。分党是很严重的，异端这个字的字源就是来自于分门结党的这个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另外又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一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更有一些人以神的名为名行分门结党之实，他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劝这个动词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劝这个字希腊文是 parakaleia。parakaleia 这个劝勉乃是指着保罗从第十节开始要对教会来做出 teaching， 对教会来做出教导。劝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出现的一个动词。它有被翻译成劝勉，被翻成劝慰，也被翻成劝告。基本上来说 parakaleo 这个字可以当作是用在法律上一种情辞迫切的要求，也可以当作是在普通的处境里面的一种劝告。在这封信里面，保罗透过这个字来凸显出哥林多教会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只是站在一个法理上情辞迫切的来恳求教会，他也站在一个劝告的角色来劝告着教会。而保罗的劝告是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保罗的劝告是要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呢？这个用法是一种犹太人传统的用法，因为名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代表了某一个人的性格，代表了某一个人的权柄。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意思就是保罗用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权柄，也就是一章一节，保罗是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这个权柄来做出劝告。劝告哥林多教会什么呢？劝他们都说一样的话。在这里有一个 ABA 的结构。什么叫 ABA 的结构呢？都说一样的话是 A， 接下来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是 B，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是 A。 这个 ABA 的交叉型结构的意思就是说一样的话就是等于另外一个 A，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的意思。换句话说，说一样的话不是要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说话，他的语调语气用字都一模一样，不是的。保罗乃是要弟兄姐妹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也有学者研究说，都说一样的话这句话是当时在希腊政坛的一个惯用语，这个惯用语也就是彼此相合的意思。在 ABA 的结构当中的 B 交叉的中心，就是指出了教会的问题，他们中间有分党的问题。什么是分党呢？分党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分裂，就是撕开，就是把一个完整的身体给破坏了。怎么破坏呢？下文会说。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十二节，保罗具体说明，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的现象，有一群人是跟随保罗，就来排斥跟随亚波罗、跟随基法、跟随基督的；有一群人是跟随亚波罗，就来排斥其他的人。亚波罗是谁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5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5节。《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25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口才，对圣经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也心里很火热，他把关于耶稣的事情正确地向人讲解，只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后来经文继续说，亚波罗就遇到了百基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妇，而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就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更准确地告诉了亚波罗，而这样子也使得亚波罗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8章的最后一节28节就说到了，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是一个极有口才的人，他对圣经熟悉，也很会辩论。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就跟着亚波罗，那么又有一群人跟着彼得。基法是彼得的意思，基法是亚兰文，彼得原名叫做西门，后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2节那里，耶稣把他起名叫做基法。 而技法是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就是 Petros， 就是彼得的意思。一般来讲，有学者研究，那些自称是属于彼得的信徒，很可能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小群人，他们是具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喜欢彼得的角色，喜欢彼得的态度。有可能因为这种犹太背景，他们比较在意摩西律法的规定。比方说，到底这件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这群喜欢律法的人就自成一党。有学者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问到有关于吃祭过饮食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是彼得党的人所提出来的。更讽刺的是，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打着基督之名行分党结派之实。这些属基督的人就有一点像今天有一些教会喜欢说他是真耶稣教会，他是纯福音教会，他比较纯，他比较真，别人就比较不纯，别人就比较不真，就只有他们那一群人是属基督的，别人都是属撒旦属魔鬼的。这种分党，这种纷争的问题出现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而保罗在13节他说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分开这个字就是分割，就是分裂的意思。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节到17节，保罗在那里把身体的观念与圣餐一并提及。保罗提的，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罗马书第12章4到5节，罗马书12章5节也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哥罗西书3章15节，哥罗西书1章24节，以弗所书2章16节，以弗所书3章3到6节，以弗所书4章12到16节，也传达出这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保罗在说，当我们分党结派的时候，就是在分割基督的身体。你有没有想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欺负基督的基督徒。什么样的基督徒是欺负基督的呢？就是分党结派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许你我也曾经或是现在在教会正在做着分党结派的事情，但德人希望你我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当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分割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看到社会很多的血案，很残忍，分尸，我们都不忍目睹。但我不敢说分党结派是分尸，因为耶稣早已死里复活，耶稣没有尸体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你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切割基督的身体。若是你掌握到这种精神，你还胆敢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吗？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 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三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一章十节到二章五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面对这个四分五裂的教会，保罗用三个看似不合理的问题来促使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做出反省。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二个问题是，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保罗虽然是教会的开国元老，但是保罗不是哥林多人的救赎主。如果有人要推崇保罗，保罗是不以为然的。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明星，明星牧师、明星领敬拜者，这是不合圣经的。明星让神伤心，明星让神伤心。你还记得施洗约翰吗？施洗约翰说，他比兴旺，我必衰微。有一位牧师说，一个人侍奉的成败，不是看他在的时候，而是看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弟兄姐妹是把你看作是神，还是借由你的生命他们看神？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侍奉里面大有能力，他们使一个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可以当众跳起来行走，所以很多人立时就以为这是神借着人形降临了。于是乎众人高抬保罗，高抬巴拿巴。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怎么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十五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还有他们一切讲论的焦点都是放在耶稣身上，他们不是凸显自己。保罗和巴拿巴在侍奉的榜样上让我们看到了谦卑和忠心。求主帮助我，也帮助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我们能够远离成功还有骄傲所带来的试探。接下来我们再翻回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十六节，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第二大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保罗似乎有一种属灵的健忘症。什么叫做属灵的健忘症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拥有像保罗一样的属灵的健忘症。那就是，不是记得我做了什么，而是记得我该做什么。我再说一次，不是记得我做了什么，而是记得我该做什么。保罗说，我给谁施洗过，我忘记了。十七节，但我只记得什么呢？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保罗不是记得他做了什么，而是记得他该做什么。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寻道者 去找一位拉比，问拉比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人生具有一种洞察力？这拉比告诉这一名寻道者说，你看这面玻璃，你看见了什么？寻道者说，我看见玻璃，透过玻璃所看到的景致，那个景致很漂亮。接下来，拉比又在这玻璃的底下铺了一层银纸。铺完之后，这玻璃就变成了一面镜子。拉比问寻道者说，这时你看到了什么？寻道者说，我看到了自己。拉比这时才说，当人眼中多了银子的时候，他只看到自己。同样的，当我们侍奉神的仆人，如果只注意我做了什么，我们就好像多了一层银子，只看到了自己，却没有看到神。可是当我们不是去记得我做了什么，而是记得我该做什么。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的，是忘记背后的成功，忘记过去的成就，努力面前，记得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保罗清楚知道神要他传福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把属灵的健忘症给我们，不是记得我做了什么，而是记得我该做什么。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下半句，保罗说，他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什么叫智慧的言语呢？智慧的言语，希腊文直接翻译就可以翻译成言语的智慧，也就是说，指的是演说家的那种口语表达和雄辩的技巧。有学者把它翻译成修辞学。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去炫惑那个口才，不是去用那些好像雄辩的技巧、修辞学来传福音。当时人所看重的传播，是一个人口才好不好，而不看重他所传说的内容。但保罗说，这不是我看重的，我传福音看重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信息，我是否很确实的给传播出去了？换成现在的应用，就是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很会用电脑的动画，用 PowerPoint， 哇，弄得很精致，很多的图片，那个字好漂亮。但是到底讲到有没有内容，有没有福音呢？我们有时舍本逐末了，在第十七节，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落了空这个希腊文 canon， 它是成为空虚的意思。保罗说，免得我在传的时候，结果基督的十字架信息却成为空虚，没讲到。弟兄姐妹，保罗非常看重十字架的信息， 是否在他的嘴巴里面被讲出来，是否在他的生活当中被活出来。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从18节到2章5节，保罗又讲到一个不讲道理的基督徒。什么叫不讲道理的基督徒呢？一章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保罗所强调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可是基督徒是否讲道理呢？是否讲十字架的道理呢？18节保罗把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灭亡的人，一种是得救的人。灭亡的人的特色就是，他把十字架的道理，把十字架的信息看作是愚蠢的，看作是笨笨的，看作是生命当中不重要的。弟兄姐妹，你我是否是灭亡的人呢？你我是否在生活当中也有活现出十字架的道理呢？我们需要从这反面的思考来凸显正面的真理。比方说，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当中谁做首领的，就应该先做仆人。圣经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更说，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上死了，就是不愿意牺牲的意思，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姐妹，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愿意做一个讲十字架道理的基督徒？不只是讲十字架的道理，而且愿意活出十字架的精神呢？若是你我不是这样的人，恐怕我们是比较靠近灭亡的那一群。18节保罗说，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人的智慧，是吗？不是的。灭亡的人为愚拙，按照文学的逻辑，那得救的人不就是人的智慧吗？不是，你得救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功劳，乃是上帝的大能。19节说，就如经上所记，这是引以赛亚书29章14节，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第20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胜利的英姿。我们知道基督之中得胜，我们是胜券在握。不管智慧人，不管文士，不管辨识，他们很厉害，但是你要有基督徒胜利的英姿在那个地方。不要惧怕，勇敢向教授传福音，勇敢向那些政治家传福音，因为你我都知道胜负早已决定。因此你会看见，其实十字架不只是基督教教义，更是你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的态度。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德仁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回应该是要讲二章六节以后，但是呢，我会在下一堂课讲二章六节以前，先把今天还没有讲完的，从一章的21节一直到2章5节再把它讲完。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